感谢您的收听啊，这里是《新闻酸菜馆》的公开节目，我是主持人王掌柜。
大家好，我是主播丁丁。
我们今天要聊的又是过往的公开节目里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两位主播的旅行见闻。那丁丁呢，在上期分享了自己转山，阿里转山的故事。那我也把我的后续啊，在咱们祖国的西南省份贵州旅行的见闻呢，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继承了我们以往的节目的风格啊，会讲非常多的干货、避坑的指南、省钱的技巧，以及王掌柜亲身真金白银砸出来的推荐的餐厅，真的是特别的棒，后劲很大。
上次你讲完那个酸汤鱼是吗？还有那个什么牛胃残留物的火锅啊，这确实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就特别期待啊，你就来一期完整的节目，好好的聊一聊啊，因为我还没有去过，所以对这个地方也很向往。
真的不带任何的滤镜啊！这是咱们酸菜馆做了十几年的节目啊，咱们的自己的品牌啊，还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的真诚啊，全都是讲干货，没有任何的各种什么小红书啊，对吧？抖音啊，各种滤镜，他们都会给你讲怎么怎么的好，是吧？怎么怎么的诱人，其实买家秀、卖家秀区别很大。那我这次在贵州省啊，几个比较有典型的城市吧，在贵阳、在铜仁、在安顺。在凯里这几个地方都待过了，但是这个省份的旅游资源非常非常的多。那我是把我看到的、吃到的特别好吃、好玩、好看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呢，也请大家多多的见谅。上期节目丁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叫牛瘪火锅啊，就是牛胃里面半消化的青草对
对，
吧，熬成的汁，对吧？
你再次
我
给我
实
留
话
下
实
印
说，我
象
现在跟
啊！
你聊这个节目的话，我内心里都甚至有点回味，还想再吃，因为那个东西太好吃了，而且很下饭。为什么很下饭呢？它有点咸，但是味道是一种复合性的味道。
换个菜吧，好吧，这说点这个大家能听的啊。
那且听我细细道来嘛。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去了浙江山水，去了安徽皖南的山水。那我这次在西南，大家知道西南多山嘛，是吧？我发现真的很不同，山水景色真的很不同。而且你知道西南省份的话，很多少数民族聚集区，那又增添了很多有点异域风情的感觉吧。毕竟可能跟咱们祖国的东南面的，对吧？江浙沪这边的话，确实不太一样，基础设施。人文风情真的差别很大很大，所以我要是强烈建议大家啊，有机会一定要去像贵州省啊这些地方去看一看。它不太像是云南啊，或者说新疆、西藏、内蒙啊这地方已经可能线路比较成熟，大家打卡的地方也比较多。那贵州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调的。这几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受啊？贵州菜可能借着资本的力量啊，逐渐的普及。你像上海有很多的。贵州的所谓的 bistro 对吧，搞得很小资一样的，也许是大家有一些审美疲劳了，对吧？觉得这些云南菜啊，各种菜都吃腻了，所以来一点贵州的 bistro。我不知道丁丁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啊？你以前好像也是去过贵州省去旅游出差过。
没有，哎，贵州从来没有去过，是我父母去过黄果树瀑布啊，我帮着买了票，但是我自己还没有去过。然后本来也想去那边去看溶洞啊什么的，但也没有机会啊，还没去过。
那太好了，这完全是新鲜的体验啊，
对对对。
确实还是值得去感受一下。你想，你都阿里转山了，你正好往前面走就是呵呵西南这边，就顺路再逛完一圈回到上海，对吧？一路也不用担心醉氧的问题了啊。所以，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还是很多地方可以去看一看的。那我们言归正传吧，我先说一下这贵州省的省会啊，贵阳。其实去贵阳有一个比较好的是啥呢？交通其实很方便，因为贵阳的当地的。机场叫龙洞堡机场，离市区非常非常近，打车也就20多分钟，而且还是有地铁线直接通，就老城区那些旅游景点，像什么白宫啊、花果园啊、黔灵山看猴子啊这些地方，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贵州那边省会城市的话，它有好几个火车站、高铁站，你如果是坐火车通行的话，也是很方便。所以这个不用担心说西南这边好像群山峻岭啥的出行不便，不是这样子啊。省会这边道路建设还是非常好的。那么我重点说一下吃的吧，对吧？咱人文风情也不是说，特别的待着久了解，我就是重点说一下，我之前是带着什么样的预期去的啊？以前看过一本书，这也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写商业书刊的一个作家啊，他写过一个 一本书集结了他所认识的聊就商业往来认识这些中国很多省份人的性格，有一章是就讲贵州人的性格，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啊。他本身就是一个贵州人，叫王志刚啊，所谓的中国的战略专家啊。王志刚怎么点评自己家乡人啊？他是举例了像华为的任总是贵州人啊，他就说用了一个贵州省的方言叫日鼓鼓，
啥意思？
日就是太阳的意思嘛，
哦，
气鼓鼓的那个鼓鼓，日鼓鼓的贵州人，你们感觉这个是不是有点好像有点气冲冲，有点冲，有点硬，有点倔，有点杠那种感觉啊？这个跟他的方言本意是差不多的，就是有种不服就干，一点就着，气鼓鼓那个样子啊。日鼓鼓的贵州人，就讲其实这个地方人是特别能吃苦的，而且呢有点倔着劲啊，认准了一件事情就肯定干出一个模样出来，叫日鼓鼓的贵州人。那我这次去的话，确实觉得当地人的风格有这么一个意味儿，还是既有踏实的一面啊，艰苦隐忍，肯吃苦这种一面，也确实有一种性格上不服输啊，不服这种困难啊，这种感觉啊，所以还是很恰如其分的。那贵阳的这个气候啊，其实对于想养老旅居过冬的候鸟式生活的人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的一个选择。就这以往，比如说很多咱们东北的听众啊，选择去海南养老，海南被炒热了之后，选择去比如说广西的北海、南宁去养老。其实很多人周边的人啊，贵州省周边的人选择去贵阳那边养老，为啥呢？因为贵阳其实它的气候非常非常舒适，20多度，而且空气的。我是一个有偏执的人啊，我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要看一下它当地的 AQI 空气污染指数。贵阳是非常非常清新的、干净的一个气候条件，完全没有什么空气污染。那比像我老家徐州，包括比上海，空气质量那好的太多了，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个位数吧，比如说40、50、50、60这种程度的。所以其实非常非常的宜人，而且也没有被炒热嘛，物价也不是特别的贵啊，相对来说的话，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就先跟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概括吧。所以当地有一句话嘛，它包括他们城市，你去他的街道里面都会看到一个城市路政啊贴的标语，叫"爽爽的贵阳"，很爽气的爽。为啥呢？就是一方面是他当地的性格，另一方面就是讲这种气候宜人的条件，爽爽的贵阳是不是还挺乡土气息的？
那我有一点奇怪啊，就是感觉就是作为这个像你这样说这样的一个印象一个形象的话，就它应该成为特别受推崇的旅游目的地，但其实并没有啊。就是大家一说到去一个风景宜人的地方去旅游的话，可能会首先想到云南，就基本都说啊，那去云南看看，甚至云南一些什么芒市啊，什么什么就一些什么什么比较小的一些城市都被炒热啊，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去探索云南，感觉更适合旅游。但很少人会提到贵州，那就贵州给大家的印象可能就一个茅台酒，对吧？就感觉好像整个这一个省就靠这个茅这个酒的税收吧。另外就是穷，就有这么一些刻板印象吧，就感觉那边好像反正扶贫可能是最后一个啊攻坚了的地方，然后就比较落后，就没有。但你说，哎，黄果树大家也都知道，但并没有成为所有人心心念的这种啊向往的这种旅游目的地。那你说又为什么呢？你有想过这原因吗？
我觉得可能跟当地的宣传加上资本的推动有关联，因为刚才也就讲了，你像云南都已经被炒的，对吧？海南、云南实在是大家有点审美疲劳了，所以这几年你看上海贵州 bistro 这些餐厅火起来，就是大家满足了审美疲劳，给你一些新鲜感嘛。我是这样理解的，一个是资本的推动，一个是当地的这种宣传。
那你就说之前不足是吧？
对你提贵州就知道贵州茅台，这中国人都知道的白酒酱香型的这个老大哥的一个名片嘛，对吧？其实还有一个中国人的女神呀，也是在贵州。我一说大家都知道，丁丁肯定就恍然大悟了，老干妈。
好吧。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贵州的代表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老干妈它里面会用到辣椒，贵州省的辣椒非常出名啊。我去当地看了之后啊，很多贵州各个地方城市的旅游景点，那个伴手礼啊，各种辣椒制品，各种各样的品种的辣椒，各种各样形态的辣椒制成品。但是大家如果你想第一反应的话，好像他想象不出来，就想到一个贵州茅台。 如果我不说的话，那很少有人知道华为的创始人也是贵州人，对吧？所以在很多可能确实宣传上啊，我们就免费的帮人家去助推一把，是吧？也没有收贵州省旅游局的文旅部门的经费啊，就是纯粹是一个旅行者的心态，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如果你要去省会城市的话，我就建议一下可能必打卡的几个点，包括当地必吃的一些东西吧，方便大家这个避雷踩坑啥的。我是真心白银啊，确实有些地方真的很好吃，有些就是专门可能服务于外地游客的，你如果没有本地当地人推荐的话，你可能不太知道啊。首先说一个，可能黔灵山公园的猴子名气都没有像峨眉山的猴子那么的大，对吧？但是黔灵山猴子很在当地是很野的，它其实可能每年啊，你如果去小红书搜的话，会有很多游客去投诉，为什么黔灵山公园的管理人员不管一管猴子？因为它抢手机啊、抢包啊，非常非常的野性。也许这也就是日姑姑的贵州人一个同一片水土洋溢出来的性格啊。黔灵山的猴子非常非常的凶，比峨眉山我觉得要凶多了，所以很多会出现被抓伤的这种情况。外地游客觉得猴子很可爱啥的，就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包啊啥的，他们非常非常的主动攻击。但是黔灵山公园它是一个免费公园，就在市区，你坐火车或者说下了飞机很快就能到这个免费打卡的一个地方，去感受一下黔灵山猴子有多野。这个的话就看大家的出行时间安排了，但是我说一点，就是如果是女孩子小孩子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他们的野性非常的足，攻击性极强。先说这一点啊。第二点呢，是贵阳当地有一座白宫，不夸张，真的有一座白宫，就是美国那个白宫的白宫。今天你敢去吗？
是一比一仿造的吗？还是什么？
我感觉比白宫还大。它是这样子啊，也是不卖关子，我去它门口的时候，我真的感觉到很震撼。它是依着一个半山坡建的，据说是贵州当地的一个兄弟俩赚了很多钱。至于他们怎么赚钱别问我，这个不方便讲，对吧？就是说他们兄弟俩现在在澳洲啊，他们兄弟俩在自己这个家乡建了一座盛大的白宫。好家伙，一到晚上的时候，那个灯火通明，那个气派啊，我觉得老金毛见了都得要搬家。现在呢，白宫对外开放的政策好了一点，以往的时候是不准就随便的游客陌生人进去的，现在可能姿态放的亲民了一些，在里面可以搞一些不定期的公共的一些画展啊，一些活动，允许人进去参观了，里面也是富丽堂皇。所以大家如果去这个省会城市的话呢，建议去打卡一下贵州版的白宫啊，非常的气派，太有钱了。你万万没想到竟然可以有这个兄弟俩到底是干啥的，能攒这么多的原始资本。还有一个呢，就是白宫旁边有一个可以说是可能在整个贵州省人尽皆知的一个社区，就是花果园社区。这个花果园社区它为什么有名啊？就今天你能想象，如果把香港这种地方，大家知道香港给人什么感觉？就房子像一个小鸽笼一样，非常非常的密集，容积率极高，这个丁丁可以认同，对吧？你能想象在我们国家省会的一个局部的区域，那个楼房的密集的程度啊，就像是一个独立的城中城一样，那房子的容积率包括承载的人口的住宅的人口的总的数量就超出你的想象，好像大几十万人还是上百万人就住在一个花果园社区，那楼栋是密密麻麻，遮天蔽日。我不知道大家能有这个想象的空间啊，可以去听完节目这部分的话，去抖音去搜一下现场的一个视频，太恐怖了，真的是太恐怖了。
挺知名的，以前有一个网上一个短视频吧，就说他买到了贵州的一个小区的顶楼，我不知道是不是花果树啊，竟然住到了56层。然后就说每天就感觉好像站在山顶上一样啊，就每天坐电梯都要坐好像十几分钟，反正等等的。然后我就知道，天哪，竟然在贵州这个地方竟然有这么高的住宅楼，也是非常非常惊讶。
它是花果园，
花果园
可以这样理解啊，对，你可以理解成是方圆大概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00多栋超高层的住宅，日常居住的人口 接近50万人，日均的人流量超过100万人次，就是这么一个极其恐怖的，我归类为就是城中城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当然它又不是香港什么九龙城寨这种贫民窟，就是很蔚为壮观，能够可能是外地游客去的话，你就觉得哎呀好密集啊，真的是
密集恐惧症，
太密集、
可能会犯、
甚至我觉得有点压抑啊。是的，那这里再说一下我的一个观察感受啊，如果你在当地去住宿的话啊，你会发现有密密麻麻大量的杂牌的酒店，他们不是在一些可能独立的酒店的楼，你比如说什么全季啊，比亚朵啊，是吧？不是的，他们是在省会城市的市中心一个个的独立的写字楼租1到2层，然后挂一个牌子，就是一个独立的酒店了。这代表着什么？你稍微有一点社会经验的人其实就明白，这代表着其实当地的商业并不是那么的发达，写字楼根本就租不出去。慢慢的话，为了赚钱嘛，这写字楼的房东管理方就会把这些楼层啊租给各种各样的业态，然后时间一长，你就发现整个就不像写字楼的一个商务办公的场所的样子了，就是各种杂牌的酒店，各种鸡鸭混杂的地方。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电梯里面写字楼的这种墙上都会告诉你，谨防什么裸聊、招嫖，禁止黄赌毒，对吧？禁止什么什么迷奸药这些东西，是一些鸡鸭混杂的地方。这是一个缩影吧，咱就是节目里实话实说啊，就是这是我观察的部分啊，就很简单，没有足够的商业公司来租赁他们的写字楼的办公场所，就只能无奈转租给各种杂牌的酒店，然后时间久了又有各种混杂的人员在里面经营他们的一些行为，对吧？就导致这样的一个业态，这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部分啊。我接下来说一下，你在这个贵阳市区的话，其实有一些经典的小吃吧，贵州当地特色小吃，一个叫丝娃娃，这个名字其实很奇怪，它跟小孩屁关系也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丝娃娃，这可能是每一个贵州老乡都会推荐你去吃的一个必吃的一个小吃。丁丁之前有听说过吗？丝娃娃，丝绸的丝，
闻所未闻。那我感觉它是不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不是一个炸，
那你猜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炸出来的，用面炸出来的，因为这个上海有叫馓子吗？对吧？叫什么？就是那种炸的，馓子是不是类似这种炸的更细一点？
那北方嘛是馓子啊。哇，丁丁确实是非常合理化的推断啊，
对，
是吧？很合理啊，丝嘛就是细了，对不对？然后油炸物嘛，可能当地小吃，中国很多地方的当地小吃其实就是糖油混合物嘛，不然它不好吃嘛，对不对？
就是把面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然后炸了。
是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有时候和逻辑的推断。差着18000里就完全不是。它是这样子啊，你可以理解成是10块钱吃了一个自助餐。丝娃娃就是你去一个专门吃丝娃娃的店，老板就给你一个棋格一样的一个盒子。这个棋格的盒子上呢有大概10几个小空格。小空格里面呢有各种小吃。你比如说什么他们做的黄瓜丝儿、豆芽、卤豆干皮，大家好理解吗？就各种经典小菜。撑满10几个小格子，然后呢有卷饼，有当地的辣椒蘸料，有蘸水。你吃法呢就是你拿筷子把，比如说你拿一个像北京烤鸭似的一个面皮，在里面放点你喜欢的佐料，比如说胡萝卜丁，一些腌制的一些小吃，然后呢在里面裹一点辣椒汁水，然后一口放到嘴里面去，就是这么一个吃法。这样的一个小吃叫丝娃娃，有些餐厅呢，它是像敞开的麻辣烫一样的一个地方，那些十几个不同的佐料呢是可以自取的，你吃完了你可以再加，这个东西就叫丝娃娃。
它跟这三个字都没啥关系。
你说它跟娃娃有啥关系？
丝有关系吗？
喜欢的人是真喜欢，几乎是可能每周都要吃几次。我们用一些高情商的表达吧，你对我一个这么一个北方人的话，我就对于我不喜欢吃的东西啊，我们统一一下，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就说吃不习惯。好吧，接下来大家听我说吃不习惯的时候呢就明白啥意思了。但有些东西我是吃的非常习惯的，非常好吃。这个是丝娃娃啊，必吃的一个品种啊。还有一个呢是贵州酸汤鱼，这个点点应该听说过啊。 酸汤鱼。
对对，你上次讲了啊，讲了酸汤鱼，还讲了个牛鳖，这个我已经种草了。
酸汤鱼，
但你刚才这个丝娃娃，说实话，也不知道是你描述的太苍白还是怎么的，就完全没有想吃的冲动啊。
就是喜欢的完全两极化嘛，其实就是一个小的自助餐，
大饼卷一切，
卷一切啊。一个圆形的卷饼可以卷一切啊！我说一下这个酸汤，之前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剧透，就说像在海南海口吃了那个糟粕酸，对吧？糟粕醋火锅，然后觉得很不错，是吧？那是一种海鲜啊动物性的脂肪蛋白发酵的一个东西，但是在西南这边啊，它是一种植物性的一个发酵的酸。好家伙啊，这个绝对是一个强烈推荐的用钱吃出来的技巧啊！那我不说具体的名字了吧，我就把我推荐的餐厅真的是很好吃放在我们本期公众号的图文里面，大家可以直接看图片，我文字啊可以直接找到，对吧？这也音频节目里也不太好讲，就是这种酸呢，它是一种植物发酵的酸，当地呢会用小番茄用大米，就各种植物性的原料进行发酵。很多外地游客啊可能吃的是红酸汤，这个红酸汤呢，就顾名思义啊，其实它就是用番茄这种红色的一些原材料进行发酵而来的。但是我得说啊，凡事你都来了，你一定要吃全。我吃了几次红酸汤的这个酸汤鱼火锅啊，酸汤牛肉啊，我觉得很好吃了。如果是0到10分的话，我说实话，我给它打个8.5到9。但是我吃了一家白酸汤。这是很少有人吃的，就是在主流的选择里面，可能10个人里面有8个人吃红酸，只有2个人吃白酸。但是白酸汤我对比一下发现真的很好吃，它是用米发酵出来的，也是顾名思义啊。我这里推荐一家店，在老城区，哇，那家店的价格很亲民，然后里面环境也很好，餐具也很好。这里重点提一下啊，就其实我这几次去外面去旅行，我就发现虽然有些东西很好吃，但你要是有点安全意识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其实他们很多商家他就是图便宜，那很多的什么锅啊，火锅的那个锅啊，铲子啊，餐具啊，那个碗筷你明显可见就是塑料的那个碗嘛，顶多一个塑封膜，对吧？你拆开你就吃了，因为它的耐高温嘛，那其实它很廉价，塑料的话高温其实也会释放一些危害的一些因子，对吧？那些不锈钢的锅铲啥的，汤勺啥的，一看就是廉价的东西。但是我在市区吃那家白酸汤，好家伙，那勺子是那真是一个沉，就所有的餐具都是高规格的，明显区别。所以这也是做攻略的一个好处啊。那家店是环境很好，餐具也好，就品质极好，价格呢很实惠，2个人吃的话不到200块钱，吃了新鲜的牛肉，正宗的白酸汤和各种各样的配料蔬菜啊啥的。所以你可以都吃一下，你感受一下到底你是喜欢红酸还是喜欢白酸。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偏白酸的，哇，酸的层次感太浓郁了。
有鸳鸯的吗？
菜单上是有一半红一半白的，可以一次吃够啊，都没有问题。
它这个酸汤是不辣的，
对吧？个人口味要决定。哦，一点都不辣。
哦，这不太符合我对贵州的印象。我觉得他那边不也蛮爱吃辣的吗？
确实很爱吃辣，但是我怎么跟你讲呢？就好像一个设计师接受客户的定制要求说，你给我设计一个五彩斑斓的黑一样。那里的酸是五彩斑斓的酸，这个不是说有什么溢美之词，就它的酸层次感极强。我之前在上海，我就特别的痛斥上海的一些餐厅啊，你可能还有印象啊，像那个咱就不说不断人家财路了，我觉得他那个酸是一种喧宾夺主的酸，他把食材本来的味道全都给侵蚀了，是一种腐蚀性的酸，所以我本来印象很不好。但是我当地吃发现，哇，这个酸优雅，有的酸它是很厚重的，你一口下去啊，你感觉它不是纯液体的酸，它里面有一些料的东西在，就可能就是你可能发酵之后有一些米的这种半流体的这种东西啊，它是一种非常层次感多的一种酸，它不是喧宾夺主的酸，它是一种锦上添花的，哇，胃口大开，真的是用酸性的东西本身就可以刺激胃的这种食欲嘛，真的是胃口大开。所以我就浓墨重彩多说几句，一定要品尝一下，红的白的都要试一试。
那它算点什么东西呢？就是它这个锅主要是算什么呢？
其实这种火锅的话形式上都一样啊，就是一个锅底，然后你想要的
哦，其他都一样，
现切的牛肉啊，当地的黄牛肉是吧？这是主打的，还有各种当地的野菜，有可能咱们江浙沪地区常见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白菜啊，或者说是蓬蒿菜啊，这是很常见的，也有很多当地的就是贵州省当地的野菜。当然了，精华是啥呢？精华是蘸料，每个人啊，千人千面，每个人的蘸料的调配方法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多加点什么木姜子油，这也是当地的一种特制的一种油啊，可能平原地带的人很少知道，大家网上可以去买啊。木姜子，一种山里面的一种植物啊，用它来做的这个油，木姜子油很符合当地的口味。也有些人用各种胡辣椒、湿辣椒，做法很不同。我只能说啊，你在贵州啊，一定要每天多吃新鲜的牛肉啊，真的品质太好了。其实大家知道吗？很多人去广东啊，去潮汕啊，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牛肉丸子，这个丁丁也好理解，对吧？
嗯嗯。
因为潮汕牛肉火锅很有名嘛，上海也有很多店。大家知道吗？很多潮汕的牛肉火锅店，他们的牛的原材料从哪里进？是在广东本地养殖的牛吗？不是，压根就不是。你猜猜那个牛原材料是从哪里来的？
不会是贵州吧？
你猜对了，我们都已经铺垫这么久了啊。一个是贵州，一个是咱们国家的宁夏。
哦、
宁夏那边。啊，然后也有内蒙古的啊，所以你在广东潮汕吃的根本就不是什么什么潮汕当地养的牛，这个很多意外的游客也不是很清楚啊，所以他我就说这一点，就是说品质特别的好，一定要多吃啊，多吃多赚，就这种感觉。那我本人非常喜欢是啥呢？在素食里面，我特别喜欢当地的一个美食，豆腐圆子，很朴实无华的名字，它是像一个乒乓球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外酥里嫩，就外面啊。是炸的比较的酥脆，所以吃起来的话口感会可能跟全国各地的很多旅游景点吃那种长沙臭豆腐啊、黑豆腐啊很不一样。我说实话，我去咱们国内的那么多地方啊，如果我去一个美食街，当地的特色的一些美食东西，如果我看到了烤鱿鱼，看到了长沙臭豆腐，我真的会非常非常失望。大家明白这种心情吗？因为它已经，它不是任何特色了，它很多甚至都会很多黑科技，对吧？所以你尽量如果来都来了，千万不要再吃这些全中国都能够找到统一这些所谓的特色美食了，真的不要再去吃了，一定要吃当地才有的东西。豆腐圆子是我哇每次必点的，真的是特别好吃。
这形容这个豆腐圆子，有点让我想起就是《摔跤吧，爸爸》里边。那个他那个两个女儿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路边的那个小吃，就好像也是一个圆圆的一个泡里边，然后倒点料汁，然后这两个女孩特别，我脑子里就浮现出来的是这个小吃的样子啊，当时没吃过，听的也蛮吸引我的。
你听我介绍这么多啊，必吃的这些东西，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价格真的很便宜，超级便宜，一份豆腐圆子大概7个啊。才15块钱，新鲜炸的啊，基本上是这个价。如果是吃当地这个早餐，大家可能会好奇他们每天吃什么开始全新的一天啊，就是糯米饭。这个糯米饭呢，你可以理解成也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在网上找一些图片啊，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上海它不是有四大金刚嘛，也有这种这个饭团对吧？它是人家这个糯米做的一个饭团。这个饭团呢，就是你拿一个碗，它会在底层先铺一层，有点像是可能有自己独家秘方啊。因为糯米团可能蒸出来它是白色，但它不是白色，它里面加了一些料，一些可能一些野菜啊、咸菜一些料，先铺底，然后给你加各种各样的配菜。这个配菜跟丝娃娃里面配菜其实有点类似的，比如说萝卜丝啊，这个豆芽啊，这些东西。然后呢，如果你会不会吃辣，会有一些油泼辣子。哎，这个油泼辣子其实啊，我是很喜欢的。我感觉跟西北的这个陕西西安的当地的这些回民的油泼辣子有的一拼啊，就是很香，它一点都不辣，但是很香。然后呢，它在上面再盖一层糯米饭，就整个盖住。然后呢，打包带走，基本上一份的话很沉哦，基本上一个饭量小的人。一个糯米饭就能够填饱肚子了，大概5块钱一份啊，真的很好吃。这是他们早餐常吃的一些东西啊，但是很多人也会吃这个羊肉粉， 牛肉粉，也是开启全新的一天啊。他们会加很多酸菜啊，这个是我几乎当地每天必吃的。在当地啊，一定多吃牛肉，新鲜的黄牛肉，多吃新鲜的羊肉，真的是，哎，物美价廉，这个食材太好了。我每天是要么吃糯米饭，要么吃这个牛肉粉、羊肉粉，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不太能，就不太适应的一些景点吧。一个是青岩古镇，这个青岩古镇呢，离市区挺远的，大概25公里吧。哎呀，咱不能说人家不好，只能说是味同嚼蜡，就完全我觉得，就是一个商业化开发程度也很高，大概30分钟到1小时就能够逛完这么一个地方。如果你专门投入半天的时间去的话呢，会觉得有点遗憾吧。所以很多人呢会先去这个比较远的青岩古镇，然后在回去的路上呢会经过这个伊朗谷，会经过十里河滩，可以顺路逛一下。伊朗谷呢是一个石头城，就是有一个民间的艺术家，他花了大概几十年的时间啊，搜集整理创作了很多的他自己想象的一些人啊动物的一些形象，全是用石头做出来的。在整个村子的一个角落里面，也有一些高低差啊，他就整出来了一个像是卡通乐园这么一个地方，里面都是各种石头堆积的形象，有动物，有人，只不过这个人是一种抽象的，他想象中是不是伊朗国，对吧？当年的伊朗国有些少数民族风情的东西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伊朗谷，有些人会在里面打卡，但是可能游玩的时间也就不到一小时，也能够浅浅的逛完。我呢是去了沿路上有一个叫十里河滩，我是全程徒步，走走停停的看十里河滩。大家可能如果去江浙沪，比如说杭州啊，有这个西溪湿地，什么九溪十八涧，对吧？丁丁有印象吗？它不是围绕在山里面，它是海拔非常的平缓的，没有什么坡度，然后沿着一条这个河滩，一条小河修了一个绿化带，大概可能就是十里这么一个长度吧。景色真的还蛮好的，去散心啊，周边的人去逛一逛还是蛮好的。如果你时间不着急的话呢，也可以顺便去逛一下这个十里河滩。所以关于这个省会城市我就先讲这么多啊，因为本身其实山山水水都是在一些远离大都市的地方，所以我们把一些时间留给后面几个地方，挑精华跟大家去讲，你看怎么样？
OK， 就说其实什么黄果树啊、瀑布啊这些，不在贵州这个附近是吧？这要到外面去哈、啊。
差太远了，离那边真的很远。
好的，那贵州我明白了，就是去贵州就好好吃就完了啊、吃这个火锅啦、酸汤啦、牛肉啦、粉啦，对吧？这奔着吃的目的就行啊，其他的就不用再想太多啊。
你在我这么一把年纪的话，我真的抱着很低的语气，我就是吃一下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就心满意足了，否则的话你让我看啥呢，对不对？我是带着这样的预期去出门的。你不管是说在刚才介绍的地方还是其他地方，我就是我只要吃到以前没有见过的、没有体验过的，我觉得就这个旅程就超值了。其实山水啊资源很多，我们挑重点讲。我呢因为很久没有爬山了，我这次爬山脚也受伤了，我当时都没有太注意啊，已经疼了大概怎么讲，大概3个礼拜了吧。就是我左脚的脚后跟有一点足底筋膜还是韧带真的受伤了。为啥呢？我把这个伤情奉献给了哪个地方呢？就是铜仁的梵净山。以前我是非常非常向往这个地方，就是看到很多的镜头啊，一个高耸的山峰，仙气十足。像我这种对吧，喜欢一些什么道教名山啊，这种地方的话就立马就种草了。所以这次啊专门去了贵州省的这个东北边嘛，铜仁这个地方，因为梵净山就在那里。门票的话大概人均差不多150吧，因为你除了门票再还要加上索道的费用，就坐这个缆车。我后面跟他讲为什么坐这个缆车。我大概是8:30在梵净山脚下，考虑到自己的这个中登的年龄，果断的买了2个登山棍儿，不是登山杖，就是竹子做的登山棍儿。这是我当天坐的 非常明智的一个消费啊，总共花了5块钱买了2个登山棍。我是早上8点半吃饱了饭出发，到了梵净山，当时打卡的话，我还是有一个打卡点，我是第80几位登山者啊。一路上，好家伙，我这么跟大家讲吧，8点半出发，到了半山顶，还没有到山顶，到了半山顶，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我在这5-6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每过一个小时，我都经历了极其痛苦的内心挣扎。我刚爬1个小时的时候，我觉得也不过如此嘛，我还很年轻，20多岁的我的感觉又回来了，就是去年的事儿，对吧？但是到1个小时之后，到9点半到10点的时候，天气开始热起来了，大家有这种感觉啊？浑身有点疲惫了啊！碰巧我前面啊、有几位这个小男生、小女生，一看就是大学生，18、19岁的这种，体力都特别的好，在我面前啊有说有笑。逐渐的，我离人群越来越远。这个时候，我的精神压力上来了，我在想怎么回事？难道我的身体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吗？不行，我得咬咬牙，接着去爬。所以呢，我又动作稍微快一点的，又爬进了大概1.5个小时。整到我气喘吁吁的，在山上有个补给点，就是有个小卖铺，然后看到一群大学生在欢天喜地的拍照啊，对吧？嬉笑玩耍，好家伙，我觉得不行了，真的是得补充点能量。买了一瓶电解质水，500毫升，全喝完，实在是出汗太多。等到我歇会儿了，大概20分钟，好家伙，身边又没有什么人了。这个时候啊，开始逐渐的清醒，坦然的由不解、质疑开始面面的和自己和平的相处，不要为难自己，慢慢爬。因为那个时候啊，它会有一个指示牌，就是你距离山顶你已经爬了多久。我发现我已经爬了大概1/5，1/5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进退两难，你想换缆车不行，缆车就在你头上，就是那个线路啊，那个缆车就在你头上，它是一个爬山者登山的那个小路嘛，你只能忍着咬着牙往前爬。等到我再爬1个多小时的时候，已经接近这个中午12点了，我没有什么补给，我肚子非常饿，体力消耗极大，上下呢也没啥人。我坐着歇食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个爸爸带着一个4-5岁的女儿，很有坚持，很有毅力，一路跟我爬上来。我当时感觉到极度的愧疚，那4-5岁的女儿，我在想是不是体力太好了，是不是膝盖没有任何的感觉。当时我放下了自己的面子，我做了一个动作，啥动作呢？就是我看到前后也没什么人了，我就一种四脚朝地半匍匐式的状态，一阶一阶的往上爬。没办法，
这么夸张。
当时买了2个登山棍，真的是有用。就是你能想象吗？就是两只脚蹬着，前面呢像一个老头一样，一个90岁老头一样，弓着这个腰，驼背了，然后有点半匍匐着，大概跟地面台阶也就50厘米的这么距离，一步一步的趴着往前走，又趴了1个小时。当时我就觉得，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有始有终呢？要不就算了吧。已经身心折磨到这种程度了，后面看到之前远远在我后面的一些红点，就穿着不同的衣服啊，白点红点这些穿衣服慢慢的上来了，慢慢的从我身边路过了。我在想算了吧，再坚持一会儿，已经爬了1/5了。好家伙，我这心气儿这就是慢慢被消耗到大概12点半到1点的时候，我真是中午饭都没吃啊，大概到一点的时候，我终于爬到了半山顶。请注意啊，不是山顶，这是让人最绝望的时刻。当我看到前面的大部队，他们在一个台阶、一个平台上面，各种欢呼雀跃，各种找角度拍照的时候呢，我以为到了山顶。后来我发现，我真的陷入到了深深的绝望。我第一反应是我去花了大概25块钱，买了一个民族小吃，他们的炒饭啊，不是扬州炒饭，叫社饭，社会的社。是一个很有民族风情的一个名字啊，社饭。这个饭真的很好吃，很香，里面有当地的一个咸菜啊，不是你在江浙沪能看到的，里面有一些小的肉丁，炒起来那个米液也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这个东北大米，还挺物有所值的。在补充了能量之后啊，我不得不去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远远没有到顶峰，远远没有。 我从八点半爬到中午一点的时候，远远没有到顶峰，你能想象出我多绝望吗？而且上面没有缆车了，缆车只是从山脚下把你送到半山顶。所以很多老大爷，这个老阿姨，他是坐了缆车到了半山顶，再爬个30分钟到一小时才到了山顶的山脚下。什么叫山顶的山脚下呢？就是这个梵净山很有意思啊，它有两个峰，一个是这个网红的那个经常图片里出现那个打卡的，就是在山峰上有一座寺庙，哦，这很有意思啊。另外呢，一个是可能是老的一个景点的一个峰。所以呢，我当时补充了一点体力之后啊，我就跟着前面的人，他们嬉笑颜开哈，就觉得哎呀，还要爬这么久，还要爬30分钟呢。我当时在想，好家伙，我早知道我就坐缆车上来了，我真的是累得不行，我大腿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告诉我，要不算了吧，人生不必有始有终。咬着牙又爬了大概40分钟，终于到了什么金顶红日啊，到了这个地方。好家伙，当时已经是下午的大概3-4点钟了吧，3点钟左右吧。我绝望的发现我上不去，为啥呢？这也是跟大家提醒啊，你去爬红云金顶的时候啊，旁边有一个二维码，你要先扫码预约，大家好理解吗？就是你要到了那个山顶的山脚下，你要在当地手机微信开启定位，扫这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检测你的定位，哦，已经在这个地方了，才会给你安排一个序列号让你去等。当时呢，现场有大概3-4千人，我等了大概1.5小时到2小时才轮到我去爬那个红云金顶。当时我就在想，是不是他们快下班了，结果那个小姐姐说没关系，只要你扫了码排了号，保证你今天能上去。当时我开始攀登的时候，下面已经没什么人了，而且已经差不多是6点钟左右了，我还是有惊无险的。为啥呢？我在想，如果要是天黑的话还很危险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爬山腰的时候是几乎是四脚啊，这个双手双脚这种朝地了。我爬那个红云金顶极其的狼狈。我推荐大家，如果是恐高的人啊，或者说是年纪特别大的一些长辈，一定要客观合理评估自己的身体情况。那个几乎是90度往上爬。大家爬过可能北京的长城，觉得有些台阶是90度，觉得很恐怖很累，对吧？那个红云金顶是几乎90度垂直的往上爬。你就是你的头是跟前面那个人的脚后跟挨着的。而且那个水泥柱子啊，就是它不是有护栏吗？我是很恐惧那个到底坚固不坚固，真的一眼都不敢往下瞧，特别特别的惊悚。我不知道华山是什么样子啊，听说华山也很惊悚，但是我爬那个金顶的时候真的很恐怖，我甚至被下面的工作人员调侃，一点都不夸张，我不是拄着两个登山棍吗？下面有一个人好巧不巧的吧，他特别的有幽默细胞，他拿了个喇叭说，前面那个小哥拿了两个棍儿的，你再快一点行不行，后面都在等着你给我巨大的心理压力。他还加了一句话，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他说别人拿一个棍儿都用不着，你还拿两个棍儿。我当时想我就不扔，我实在是舍不得扔，那两个棍陪了我6个小时，我都有感情了。他说别人拿一个棍都不好用，你还拿两个棍，后面哄堂大笑，好家伙，我都是面红耳赤，实在是羞愧难当，太惊悚了。好不容易上了这个山峰山顶，哇，真的是一切超值。那个地方怎么来形容呢？我真的是很感叹古人的这种跟大自然对抗的这种力量啊。你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垂直的一个山峰，山顶被劈成了两半，然后呢，在山峰的两半一线天的地方呢，古人修了一座桥，这个桥走7步就能够跨过去，桥的这边跟另外一边各有一座小庙，佛教的小庙。哇塞，我当时觉得 哇，真的是古人真了不起，又没有现代化的设备，这好像是清朝还是什么时候修建的？我真的是很感慨当地的工匠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作业的条件吧。跟大家提醒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要是能够提前扫那个码预约排队的话呢，你可以大概节约1.5到2小时，否则的话你就在下面纯等，爬山人太多了。其次的话呢，就是爬梵净山啊，我的运气还算好的，因为那天啊景色极其的宜人，蓝天白云。我爬完山第二天早上滂沱大雨，所以那一天爬山啊，第一危险系数增加，第二呢啥也看不到。你去那个山峰真的是周边云雾缭绕，你啥也看不到，你连缆车都你都看不到。那爬梵净山呢，如果像我这样已经对自己没有清醒的认识了，盲目的爬山，不告诉大家你会后悔的，你还不如就坐个缆车。你坐缆车到半山顶的话，你还能爬个30分钟到1小时，也很累，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身体的变化吧，对吧？如果你是大学生，那可能对吧，跟自己的异性伴侣一起去沿途培养一下感情，那没问题，否则的话你就认输，你就是上下全坐缆车。全坐缆车的话，大概你单人的加上景点门票的话就要超过200块钱，就是这么一个预算。我不知道丁丁听完这个表述你愿不愿意爬一下梵净山啊，就是爬到山顶是很值的，但那个过程极其的痛苦。
不，我想知道，就是它困难在于它那个台阶比较陡吗？还是说它比较高？虽然说跟我们平时台阶差不多，但是胜在它非常的非常的多，还是说它这个台阶？
我在梵净山山脚下，工作人员说了一句，前面有人问爬上去要多久，工作人员说了一句，看着我们大概就是对吧，可能年轻人青年人吧，这种情况的话就说差不多6个小时。我当时是很不屑一顾的，我在想怎么可能要6个小时，事实证明真的就是6个小时才能爬上去，没诓我们，就是6个小时。你要是快点的话你可能节约1个小时，你年轻体壮嘛没有关系，但是你至少是5个小时，你要是做到思想准备的话那没有问题，带好补给。
就是高呗，那这个山就是高呗，那你有知道自己爬升了多少吗？我觉得这山难道还能跟泰山有的一比吗？
海拔并没有很高，海拔远远不如峨眉山，但是它比较绕，这个山路它不是可能修建的就是那个路径，爬山路径比较绕。梵净山最高峰的话是就老君顶啊，2500米海拔，我记得峨眉山的金顶，峨眉金顶的话是3000米以上，就所以它没有峨眉山高。它比泰山要高吧，泰山好像才1000多米吧。
不，你要看爬升，我说爬升不是它的海拔，就你从山脚到山顶大概要爬升多少米
啊？这个我没有算过，我是垂直的海拔就已经2500米了，然后它又绕，所以整个多少公里我是没有细算的。
你这个爬的过程让我想起自己当年爬泰山，那真的是太累太累了啊，爬的我都已经是就是眼冒金星。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爬了多久，我终于看见前面出现了一个大牌子，我还以为到了南天门，我的天哪，热泪盈眶。走了跟前一看，上面写的公共厕所。
这也是一个补给站对吧。所以爬山真的是一个极其累的，我就为什么说受伤害很大哈，就是我的左脚真的受伤了，真的受伤了。韧带很痛啊，然后现在还是有点不太舒服的啊，就是如果做一些转弯转身的这种健身的动作的话，明显能感觉到左后跟不舒服，就真的受伤了。如果没有买那2根木棍的话，我可能会压力更大，所以该买的装备真的一定要买上。我不太建议说没有固定锻炼习惯的人去骤然去爬山，你会害了自己。
那你要怎么下山的呢？
下山就是坐缆车呀，下山是没法原路下去的。为啥呢？因为它过了可能是下午4点钟之后吧，就禁止徒步下山，只能坐缆车。缆车的价格大概是70块钱吧。
哦，所以说你必须得花这个70块钱才能下山了，是吧？也不容易。
如果你在下午，比如说3、4点钟之前你选择下山的话，是可以啊。但是，以我的时间安排的，我感觉你想去感受红云金顶、老金顶这几个地方的话，你不爬个几个小时你是下不来的，你时间根本来不及，所以只能坐缆车下去。
哎，太不容易了啊！我听着我都觉得好
累。我为此还查了一下那个缆车的公司，它竟然还是一个上市公司。我在想它竟然是强制不得不去消费的话，是不是要买它的股票？结果发现它股票走势惨淡，就算了。就据说中国很多，咱不说具体名字啊，中国很多景点的那个索道都是他们承建的，他们运营的，价格一向一个人 来回的话就是150块钱哦，所以说客单价还挺高的，所以我看它的股价可能被人掏空了嘛，就是价格不是很高，已经可能被高管套现掏空了吧。
嗯，这就是一个
你看咱这种精神是吧？
对，
走到哪都会看一下。
投资人的一个投资人的职业嗅觉
也是冰山一角。我跟他讲一下，梵净山只是精华中的一，我甚至觉得我整个旅程梵净山是让我最满意的一点。怎么跟大家描述那个景色啊？我确实我的水平能力也有限，只是感谢那天天气好，站在山顶往下看，有一首古诗啊，就两句话：青山吞吐古今月，绿树低昂朝暮风，就是这种景象。然后因为下午已经五六点半了嘛，月亮已经出来了，青山吞吐古今月，一种格局境界打开的感觉。这首古诗啊，淋漓尽致。绿树低昂朝暮风，因为在山顶上风很大，而且呢，我是五月上旬去的啊，气温不是很高，就20多度，很宜人。哇，绿树低昂朝暮风，哇，真的很舒服，就一天的疲惫可能也就一扫而空了吧。但是铜仁这个地方可玩的景点真的很多，你下了梵净山，我推荐所有的外地游客啊，一定要去打卡一个旁边的很小众的景点，知道人不多，但是。太好了，我甚至在那个村子里面住了一晚。而且人生啊真的很奇妙，这个地方呢叫云社，一个很美的名字啊，你可以理解成是在云朵里面的村子，云彩的云，村社的社，云社。我是花了一个小时把这个村子所有的路所有的街道每一个角落全都用脚丈量了一遍，非常的棒。它是在群山环绕里面的一个小平原搭建的一个村子，这个村子啊，我这么跟大家说一句话，大家能够记住这个村子。这个村子里面有官方认定的中国最短的河流。
最短的河流？
中国有一条最短的河流，不是溪流啊，河流就在云社村。这个河总长大概800米。中国有一个诗人还为此专门写了一条 一首诗作品，就在那个云社村子的村口被打印雕刻了出来。中国最短的河流。这个村子里面，我就说天涯何处不相逢啊！我当时已经到了晚上，我在想是离开呢，还是在这里住一晚？哎，我逛了逛了，发现这个地方真好，因为第二天不是大雨滂沱嘛，下了很多次阵雨，下完雨之后，这个村子格外的苍翠。然后它不是群山环绕的一个小村子吗？周边山峰啊，全都是云雾缭绕，哇，整个景色太美了。那个时候确实有点忘我的感觉了啊！我当时就觉得一定要住一晚，所以呢，我就打开手机，我就搜，你说好巧不巧，我就搜了排名第一的一个民宿。哎呀，真的很感慨。我去了民宿，然后老板正在逗他的猫，我就跟老板说我订好了民宿，他就说：“哎，麻烦你出示一下身份证，帮你登记一下。”我给了他身份证，他看了我一眼，他说了一句话：“你猜一下他说什么？”
他说：“这是你吗？”
对，这是我20年前的时候是吧？他说你是那个地方的人，就我老家。
嗯，
我说是，然后我们俩迅速切换成了徐州方言。
真的假的？
他家就在我家，你怎么说呢？就骑自行车大概半小时吧。
我的天哪，你在这地方碰到了。
我竟然在西南省份的铜仁下面的一个小村子里面遇到了我的货真价实的老乡，真的是货真价实，就是非常非常近，所以我们就流畅的切换了方言交流，酣畅淋漓的聊了一个傍晚，聊他是怎么，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是很传奇的经历哈、啊，是怎么一步步从北京，哦，他是吉林大学毕业，先在北京上班，又怎么一步步竟然跑到了祖国的西南部这么远的地方，竟然开了一个自己的民宿。我说你是外地人，在这边开民宿会不会有些困难？你知道很多地方其实是有排外的，就是如果你是非本村本地的人，会别人会欺负你的，对吧？大家好理解啊。结果他跟我说，我是云社第一家民宿，就是我当年来这个地方的时候，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旅游景点，我是第一个在这里办民宿的。我真厉害。当地人觉得很奇怪，说你就是意思就是你是一个傻叉嘛，对吧？你花了那么多钱在这里搞民宿，谁会来呢？哎，没想到现在这个地方人流量还挺大。哎，真的，人家是说明是有眼光嘛。后面慢慢的各种 装修啊啥的比它好的各种店也都开起来了。但我觉得每个民宿都有自己的风格特色吧，所以我跟他也是相处甚欢啊，挺感慨的，就天涯何处不相逢嘛，是吧？这也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啊，你总会有一些预料之外的人啊物啊。
他没有邀请你留下当他的合伙人吗？突然，
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一些他的朋友在其他地方做民宿被当地人坑惨了的经历，当然这个不和谐，咱们就不说了吧。
哦，好。
接下来就是说到很重点的东西了，就是吃，对吧？在同仁啊，你一定要吃一样东西，这我也是我去了同仁我才知道的一个事实。我以为日本的抹茶很有名了。很多去日本旅游的人觉得啊，这个抹茶特色，对吧？人家可能把中国的一些东西发扬光大了。后来我才发现，贵州的铜仁是全世界的抹茶之都。
真的假的？不是日本吗？
铜仁是抹茶之都，你可以在铜仁，不管是景点还是市区，吃到各种各样的抹茶制品，琳琅满目，你想象都不到的各种抹茶制品。最简单就是抹茶冰淇淋嘛，甚至还有可以吃到抹茶的凉粉、凉皮、果卷、抹茶的一些糕点。你能想象能添加抹茶成分的东西，他们全做了一遍。我就这么跟大家说有多好吃吧。当时是一个下雨天，雷阵雨啊，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啊。我在云社早上吃了一个抹茶，中午吃了一个抹茶，去到市区又吃了一个抹茶。我一天当中吃了三个抹茶冰淇淋，我还觉得不够，真的很好吃。抹茶味道极浓，就是茶叶绿茶的味道极浓。你要说跟日本相比，在京都吃在东京吃哪个更好的话，我觉得不相上下。甚至说可能有些店它打磨的这个粉啊更细，口感更好一些。这是旅游之前我万万没想到的。
你有没有带回一些这个特意把这个带回来当做这个伴手礼啊？这听上去这个真的相当不错，而且很多人不知道啊。
没有伴手礼。我觉得伴手礼的话可能是辣椒，我是非常建议大家带辣椒，真的很好吃。抹茶的这就算了吧，因为它很多是糕点类的，大家知道吗？就是淀粉，我觉得没必要。首先你要是给长辈吃的话，那个不太健康，淀粉类的这些东西你不如自己就当时体验就好了。还有一个东西我强烈建议大家去试一试，这个大家可能不一定习惯，就是中国有一种豆子，这个豆子有肉的味道，你想尝试一下吗？
豆子有肉的味道，
不夸张，真的，我真的是在那个地方我才知道中国有一种豆子吃起来有肉的味道，而且它有毒。
太想尝试一下了。这是什么豆子？
大家记住啊，猫猫豆，非常卡哇伊的一个名字，就是小猫的猫，它叫猫猫豆，豆子的豆。这个东西是特定的季节才有，然后呢烹饪它需要有经验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家里掌勺的或者是店里的厨师。而且烹饪的方法呢，我跟大家讲是可以把它的毒性啊去除大半，但是呢不要吃太多，还是有一些残留的微毒吧，叫猫猫豆。我特意点了一份猫猫豆，老板问我你能吃得惯吗，我说我就想尝试一下新的东西。好，他就给我来了一份猫猫豆，真的有肉的感觉，口感跟嚼劲味道都是有肉的感觉，你敢信吗？很神奇，对不对？
我想象不出来，我想象不出来，它是有肉的口感，那个嚼劲呢，还是说它有肉香啊？那这是听着好诡异啊！
它不是那种可能你在江浙沪吃到那种豆子啊，那种豆角啊、扁豆啊那种爽脆，一嚼就能很快嚼断，因为它毕竟是植物嘛，它不是肉嘛。但是它有点粘性，就是有点厚重的感觉，就是在嘴里吃的话比较的有点硬，吃起来好像得用力才能嚼一下。这种感觉，它不是那种绿色的豆子的那种酥脆的感觉，猫猫豆很神奇啊！大家可以小红书啊，或者说抖音去搜一搜啊，名字也很好记。我很好奇它为什么叫猫猫豆，
对
呀、
啊，
跟猫有什么关系
啊？对，长得像猫吗？
不知道呀，可能有当地人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跟猫屎咖啡，好的。
这个东西是需要有一些发酵的工艺流程的，不是说新鲜摘了这个就炒了，不是的，它有一个发酵过程来去除它的毒性啊，所以不建议多吃，你可能比如说两三个人点一盘，每人小吃一点就可以了，很超值啊，就是完全符合我的预期啊，吃过没吃一样的东西啊。
这个估计
贵州铜仁这边逛完之后啊，我强烈大家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中国的小吃之都，叫安顺，离省会非常近，高铁的话不到30分钟，非常非常近。这个城市啊很小，当然我也选择在这个城市住了一晚啊。我下了高铁 搭网约车直奔安顺的美食街，美食街就在安顺古城对面，马路对面。我这么跟大家说吧，我这里要强烈的抨击一下啊，就是你没发现咱们中国现在内地的旅游啊，特别的模式化，几乎是一个模子雕出来的，什么烤香肠啊，长沙臭豆腐呀，烤大鱿鱼啊，什么乳山生蚝啊，这丁丁你能理解吗？这千篇一律的那些东西。但是你一旦到了安顺的美食街，你就会发现，我的天哪，原来美食小吃真的可以叫美食小吃的多样性，是你完全没有见过的。我这里要重点跟大家推荐一下，可以说是我整个旅程下来，我觉得自然景观的高光时刻是梵净山，美食的高光时刻啊，一个是白酸汤火锅，一个是安顺有一个小吃。这个小吃啊，我真的建议丁丁你要是有机会，一生真的不能错过。它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就好吃到令人觉得为什么这么便宜。我是在安顺待了一天半，我大概吃了四次吧，就太好吃了。叫安顺果卷，它不是一般的果卷，叫安顺果卷，因为很多地方也做果卷，就模仿它，但是正宗的就是安顺果卷。因为我在省会也吃了果卷，我就明显发现跟安顺真不一样。丁丁你有听过吗？就是 包裹的果、啊、试卷的卷，果卷
是不是糖油混合物吧？
这个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其实中国都会吃凉皮，对吧？全国各地都是觉得很廉价的这种碳水食品嘛。安顺的果卷不是的，它是把米啊磨成了粉，然后做成了米皮。这个米皮啊，它不是一种浑浊的，它不是像你比如说我们吃的这种凉皮啊，不是陕西西安的凉皮啊，或者说吃这种广东的肠粉。广东肠粉很有名啊，丁丁也可能也吃过，
对
吧？对，广东肠粉它是一种比较厚的、比较糯的，然后比较软的，里面包点东西，然后撒一点酱油汁啥的，是吧？安顺的果卷不是这样子，它同样的材料是米粉熬出来的这种蒸出来的这种薄的这个卷儿饼啊，它是一种如玉般透明的、晶莹透明的、极薄，而且呢，它不是软的，它是有点韧性。我就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极透明，就这个卷出来的东西啊，里面是一些各种小吃，比如说呵呵又回归到丝娃娃，就那十几套套餐里面的这些东西啊，比如说豆丝啊，这个豆芽啊，或者说一些小菜啊，绿叶菜啊，或者是一些小的一些肉类啊。当然我发现安顺果卷里面必会卷一样东西，就是老干妈，呵呵，纯卷老干妈的也有，你完全能够看到里面卷的是什么，因为它很透明。哇，这个太好了。一份果卷大概可以给你整整齐齐的码出来20个小圆筒一样的果卷。20个的话大概有1斤多重。用一个包装盒给你装起来啊，才卖15块钱。很重哦，我是连吃了4-5顿。太好吃了。那个入口那种爽滑的那种感觉。那个米皮爽滑的感觉，哇，真的是绝对不是西安的凉皮，这种江浙沪的这种凉皮面皮，或者说是广东的肠粉能够比拟的。正宗的安顺果卷，哇，强烈推荐，是我此次出行5星级的感受。
听你这个描述有点像越南春卷的那个皮，是不是？你吃过越南春卷吗？
不是，我在伦敦留学的时候也吃过很多这个越南餐厅啊，越南的很多这个他那个卷啊，丁丁可能在上海也吃过这种越南餐厅啊，它是里面可能会裹这个虾，对吧？
哎，
这种生菜裹虾，对吧？它是一种很软的，那个皮很大，对吧？因为卷起来嘛，很多东西跟安顺果卷有很大的不同，口感啊，就是这种嚼劲啊，这种透明度啊，完全不一样。我在那条美食街，我吃了好几家果卷，有一家呢是网红店。这个我也会在本期图文里面跟大家说啊，确实配得上这个网红，每天都会有人排队。基本上你这个美食街有2家排队的，一个是卖破酥包的，一个是卖这个果卷的，你基本上就是认罪了啊，真的是很好吃。我吃了美食街其他人家做的果卷，风格就不太一样， 有一家很奇怪，那个阿姨她是把果卷里面的料啊全都打成了酱，比如说番茄酱果卷，还有什么什么黄瓜什么果卷，它全都打成了酱，所以它裹的不是这条状的东西，它裹的是酱，也挺好吃的。但是我吃了网红店呢，觉得更推荐它。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安顺的破酥包，我是排了20分钟啊，我是在烈日下排了20分钟啊，晒了20分钟太阳，哇，真的是受不了。因为我碰巧我排队的时候呢，他们刚卖完一笼，我们一帮人沿着那个巷子排了很长的队伍，就只能等着下一笼出锅，真的等了20多分钟，而且每人是限购的。那个破酥包真的很好吃。那个老板娘问我你要什么，我说每样我都要一个。咱就这么，咱就来都来了，一定要吃全。我说每样我都来一个。他说我们这边就现在就剩两样了。那行，那我就拿了两样，真的很好吃。这个面啊，好像是什么死面还是什么什么，我也不是很搞得很清楚，但是很香，做的很棒。我也会把这个店放在我们这个图文里面。但是我要说一个避坑的一个店，就是啊，咱就说这我吃不习惯的一个店啊。安顺有一个必吃的叫油炸糕。那个网红店我是专门登了自行车，因为那个滴滴电动车啊，小电动车，登了车去的，大失所望。我也会把这个让我踩雷的一个大失所望的店写出来，它也是一个网红店，真的不要去。我觉得那个卫生情况啊，油啊，我都产生强烈的怀疑，是一些极度不卫生不好的东西，而且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吃，可能是我吃不惯吧。唯一避雷的就是那个油炸糕。
没想到你是不是很适合或者很适应当地的这个口味啊？你知道有一种说法，就是每个人啊，他其实都是有自己的那个饮食的审美观的，他往往更适应，比如说自己原来老家的这样的一个口味。那去别的地方呢，你可能会觉得其中的一样东西你还觉得蛮好吃，但你很难会全面的觉得当地的那个，因为跟你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饮食体系啊，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还蛮适应贵州的这边的这个饮食的口味的，完全没有任何的水土不服的感觉啊。
安顺的小吃美食界怎么样的去描述它呢？没有你看到过那种烂大街的中国随处可见的东西，全都是新鲜的，以前没有见过的各种小吃的形态，所以很推荐。刚才说了果卷，刚才说了破酥包，还有一个呢叫锅巴糍粑，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怎么跟丁丁形容一下啊？它是专门卖现做的锅巴，就现场给你做出来那种米饭下面烧焦那个锅巴啊。它有一个小的一个石臼一样的一个加热的一个器皿，然后呢，把糯米一团糯米啊，在里面烤，烤熟了之后呢，这个男主人啊，男店长就会把下面一层薄薄的锅巴给揭下来，揭下来之后呢，他老婆就会把这个锅巴呢上面撒满了什么芝麻粉呢，一些其他的一些自己家做的佐料，然后像卷煎饼一样给你卷成一个长方形的长条拿给你，哇，真的挺好吃的，我推荐一下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叫锅巴糍粑。还有一个呢是其实我刚才没有讲的，就安顺必点的一个东西啊。这个呢我是有点心里的忌惮，所以我吃的不是特别多，我友情试吃了一下，香吗？香。有健康负担吗？有。就是安顺的烤小肠，他们那个小肠啊，我的天，就像拇指这么粗细的吧，成年人的拇指这么粗细的，然后大概每1厘米为一小段，肉眼可见的每一个小肠里面有白色的脂肪，肠子里面脂肪挺多的。他们在一个像平板煎锅的一个地方撒上一点油，然后给你现烤，其实不是烤，就是油炸小肠吧，入嘴真的很香，但是这个脂肪油的负担太重了，我就吃了一次。但是这是一个安顺的经典小吃啊，果卷跟烤小肠是这个经典小吃。
确实你说的这些我之前好像都没有吃过，就是所以非常的向往啊。但是呢你刚才也提到了，你说你在这个地方吃到了别的地方都没有的小吃，然后我就感觉你说的这些上海是肯定是没有吃过，但是如果你要是去了东北的夜市或者早市的话，我敢打赌你没有一样是吃过的。
地理的距离比较远嘛，
远，
所以有一些认知。你比如说那个烤鸡架，我就没有吃过。那丁丁之前节目里也分享过津津有味啊，对吧？东北的烤鸡架，
不仅是烤鸡架，你就去找事儿吧。我觉得你没有一样能吃过啊，比如说就什么玉米面的糊涂，上面再撒点这个硬的这种干粮，然后捞着吃，我估计你都没有吃过。所以我就感觉南北的差异真的非常大吧。所以我也想到，为什么你那个老乡在那边啊能那么安居乐业？可能你们那边这个老家的人确实很适应那边的口味，吃的都很开心。
他找了一个当地的老婆，对，然后就安居定业了，所以也挺好的，至少空气很清新，每天都是看着山雨的景色啊，中国最短的河流啊，是吧？安顺有一个地方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就是个美食街对面，就是安顺古城老街，里面有文庙，孔庙嘛，当年对吧？大家知道考试科举都是那个考试场所，文庙，那里面真的值得看一下，为啥呢？它跟其他地方文庙不一样。它的大堂前面有两个石柱子，雕了两条石龙，那是我见过最复杂的雕工。你能想象吗？两个巨大的石墩，当时的能工巧匠实际上是多么的技术高超，是透雕的工艺。它不是说我表面我雕一个龙盘旋着，大家都好理解啊，它是把石头透雕的工艺，一层一层的，有透视的感觉。据说当年请石匠去雕这两颗石龙柱的时候，工匠的工钱开价是说，我雕出来掉下多少石头，你给我多少两黄金。所以有这么安顺文庙的雕龙啊，一定要去看一看。这是我真的在其他地方没有见到，这个雕工实在是惊人啊，属于是古代艺人炫技了啊。那么最后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其实很多人是旅游打卡泛滥了，所以我放在最后讲，我就跟大家把精华放在最后面，就是凯里，因为西江千户苗寨在凯里。丁丁，这个景点应该听说过吧？
苗寨我听说过的啊，这个好像我父母去旅游的时候也有这么一个景点。
我们长话短说啊，因为之前公益节目里面对也留了一个悬念，我到了西江千户苗寨，我意外的发现了一个逃票的路线。对，你还有印象吗？就是我到了新疆千户苗寨呢，我压根就没想进去，我就在附近找了一个酒店住下了。我就其实想能够远眺一下苗寨的夜景不就好了嘛？毕竟那是一个商业极其发达的一个景点，去了有啥意思呢？这是我个人看法啊，不代表其他人的意见。结果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我喜欢早起，我遛弯，我发现旁边有一个酒店，酒店呢地势比较高，我在想那是不是我可以去酒店的大堂啊，或者说露台啊，我去远眺一下西江千户苗寨里面。好家伙，就不知怎么回事，就稀里糊涂的，那个酒店也属于有些角落属于施工的一个状态，也没有人管，我就稀里糊涂的沿着酒店的楼梯啊上上下下，结果莫名其妙的走到一个小路上。走到一个小路上，我发现前面怎么会有游客的摆渡车一趟趟的在拉人，然后我打开手机地图发现我已经到了西江千户苗寨里面了。就是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你就可以把整个苗寨逛完，一分钱也不用花，就确实你已经在苗寨里面了。
天哪。
但是我没有恶意逃票，我就直接发现我已经进入景区之后，我就从正门直接出去了。
我还以为你
就很稀里糊涂的
来也来了。
那倒没有，因为本身我不是很对这些各种穿少数民族衣服，各种旅拍，这些都极度商业化开发，就没什么意思啊。所以呢，我吃了饭之后啊，也意外发现这个逃票路线。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文章啊，我会告诉你哪个酒店的景色去看，就是不花钱不进景区就能够看到苗寨的景色是非常好的。那个酒店也不方便在公开节目里跟大家打广告，呵呵，直接就在文章里面跟大家说吧。我就去了西江千户苗寨，其实旁边这也是很多游客不愿意去的地方啊，因为西江千户的名声更大嘛。我去了他隔壁的一个苗寨，叫郎德苗寨，哇，非常满意，太好了，远远超出预期，票价只有西江千户的一半，商业化程度极低，就几乎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商业化，因为那个地方很小。郎德苗寨，我去的时候啊，其实已经到了下午吧，对，两三点钟的时候，刚 刚巧赶上他们下午那一场表演。就大家去西江千户苗寨不是有千篇一律的这种表演嘛，对吧？就给你跳舞啦，请你喝酒啦，对吧？郎德苗寨全都有，而且由于游客稀少，你参与的程度极高，你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们一起跳舞啊啥的。就是在一个他们村子中间的一个广场上，我的天哪，唱唱跳跳大概有30到40分钟吧，好看，呵呵，参与感极强，情绪价值给到位了。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时间精力啊能够安排的话呢，我更推荐旁边的郎德苗寨。我在西江千户苗寨旁边吃了一个当地的餐厅，极其的满意，也就是第一次体验牛逼火锅。已经跟大家讲过了，牛逼火锅就是牛的吃进了青草，然后在它的前胃吧，第一个胃里面半发酵的时候啊，把这个青草不是有一种消化的这个汁水吗？青草汁，那个就是牛鳖，用这种青草汁当火锅的汤水熬出来的，就牛鳖火锅。也有羊鳖火锅，就顾名思义啊，就是羊的这个胃里面的东西啊，没有什么腥味儿，没有什么腐败的味道，也没有什么说这不是吃屎吗？这胡扯是吧？真是，它不是在肠的后段那部分东西，它是刚吃下去的那个牛有好几个胃啊。
我想知道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取出来的呢？是这个你有研究过吗？
杀牛啊，
那不杀牛就没有这，好吧？
一定要吃两种牛鳖火锅，
okay.
一个是干锅，一个是汤锅，我全吃了，我非常满意。那家店就是真的很奇怪，景区旁边通常都是很宰游客的，但是那家店呢，哎，东西真的是很划算，我连吃了两顿，吃了一顿晚饭干锅，第二天中午就吃了一顿汤的。老板都认识我了，说你不是昨天晚上来那个吗？我说是。你一个人的话就不给你点那种3-5斤的，你就一人份吧，收了我88块钱。我天哪，那个牛肉真的是多到我吃不完，太实在了。我说你们怎么不做点营销啊？他说哎呀不会啊，不懂这些网络上的东西，真的吃亏啊。所以这个店呢，在文章里面也会帮大家推荐一下啊。现场表演的时段我提醒大家，如果你去郎德苗寨的话呢，他上午有一场，下午有一场，你一定要赶着这个表演的时段去，否则的话你扑了空呢，你就错过大部分的情绪价值的东西了啊。郎德苗寨前面呢，它也是奥运圣火经过的地方，它前面有一座桥啊，烟雨朦胧的，我在桥上发呆了很久啊，看了各种旅拍的人来人往啊，景色很不错，这也是西江千户苗寨的一个平替吧，一个低成本的平替，但是给我带来的感官的体验让我非常的满意。
又给大家种草了啊，这听上去很想，应该是很想去试一试啊，不是，确实对这种味道充满了迷惑。
其实整个西南贵州省可以开发的地方太多了，山水资源太多了，刚才丁丁讲的包括黄果树啊、瀑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还有甚至包括什么大圣之眼，就是有一个景点，那个山谷特别像孙悟空的那个造型，就有人拍出来就像大圣之眼，挺出片的。还有一些溶洞，什么溶洞啊，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对 对, 对，我本来是想去溶洞，嗯，
是地下溶洞啊，喀斯特地形啊，还有中国的那个天眼，大家知道吗？就中国有一个望远镜，观测宇宙的望远镜就在贵州省一个地方啊。如果是亲子游的话，带小孩去看还是很棒的。它就是在峡谷之间有一个挖坑。非常有利的一个地理位置搞了一个天眼项目啊，有人说这就是什么三体里面的什么什么什么计划是吧？那个地方很适合亲子科教游啊，很不错。我这个整体感受啊，跟大家分享了吃的各种酸汤、白酸汤、红酸汤，各种美食街、果卷、猫猫豆，爬过梵净山，我这个整体感受是山水真的各有特色。浙江的山水你说好吗？好，但是跟这边的山水讲的话，它的少数民族风情就少了很多，对吧？西南少数民族风情又是一个大大的加分项。第二个感受啊，西南真的是一个摩托车骑行的天堂。咱们在江浙沪就知道，骑摩托车成本很高，车牌价格很贵，很多地方都限摩，但是在重庆啊，在四川啊，在贵州啊，在云南啊，在内蒙古啊，在东北三省啊，它不限摩，高速也能上。你骑着一个摩托车，你在山水之间，你去骑行穿梭，欣赏两边的景色，哇，那真是太惬意了。 所以我沿路看到很多摩托车这种摩友，我真的是很羡慕，真的是非常非常羡慕。他又灵活，又没有这种四轮私家车的这种不便，对吧？停车费啦、成本啥的，摩旅在西南真的是天堂一般的存在。这是我整体的一个感受，我不知道丁丁会不会给你一些种草啊？
对于一个有摩托车驾照的你来说啊，这个地方才是你有用武之地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父母去过了，所以我就感觉好像我就从来没有把贵州这个地方作为自己的旅游目的地，也是因为中国确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没有去过啊。听完之后真的很种草啊，我非常想知道。在上海有没有能找到类似这样口味啊？我先尝一下，哪怕不能完全地道的还原啊，我也想先感受一下。这听了这一期节目，我这一直在咽口水啊，非常非常的种草，非常的想吃这个酸汤白酸汤火锅啊，这很想吃，很想吃啊。哎，感觉我其实我还是很羡慕你啊，因为我觉得你知道很多人他。有了一定人生阅历之后，就很难被惊艳到，特别是在吃的方面，就会都觉得，哎呀，也就差不多吧，就感觉好像大多数的这种吃的都是比较雷同的。但是你能感觉到，就是被惊喜到，被这一下冲击到，然后就感觉非常非常的兴奋。这种我觉得这种好奇心，这种新鲜感，就是令人非常羡慕的，也是让我非常向往的。也许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也许这个地方你真的是很喜欢，所以呢，你这种心情、这种情绪也让你在吃这些美食的时候啊，就更加去投入吧，就更欣赏吧，可能也是这样的原因
丁丁的总结也非常的到位啊，所以每个人的旅行体验都是很个性化的、很独特的。所以我不适应的，可能很多人其他人都适应，对吧？你可能丁丁哪天真去吃了毛毛豆，会觉得，哎，这个东西难以下咽，对吧？你这味道有点怪，对吧？因为没有吃过哈、啊，但它真的很有特色，我是觉得很满意啊。还有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地理冷知识，也许你跟朋友闲谈的时候可以，对吧？展现你博学的一面啊。这也是听我们酸菜馆节目，可能跟其他公开节目，播客不太一样的东西啊。我们还是有不一样的观察的视角。贵阳这个地名是怎么来的？有些游客说，这个地方是不是经常下雨，少出太阳，阳光很值钱，所以叫贵阳？因为它气候很宜人，对吧？20多度，然后呢，空气也好，很多人度假呀、养老啊，选择去那里。不是因为它太阳很贵。而是因为以前啊，贵阳那边有一个地方叫贵山，它也不是一个很高的山。这个城区呢，在贵山以南，大家知道山的南面呢是阳面，所以呢叫贵阳。啊，这是正确的地名的由来。跟大家补充一点中国的自然地理一些小的知识啊，
原来是
地
这
名是
样，
这么来的，
哦，原来是
对，
这样，
跟阳光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又学到了啊！其实可能我觉得去贵州旅游过的听众应该也不是非常的多啊，毕竟也不是热门的这个旅游目的地，所以听你说完之后，肯定很多人种草啊。其实贵州前几年也有出圈的，就是他那个村超嘛，好像是打这个篮球，反正也非常的火爆吧，就也是出圈了一下啊，也是让人感觉到那边的人非常的淳朴，非常的热情，所以希望通过掌柜这期节目啊，能让更多的听众啊，在今年或者是明年的这个旅游目的地上啊，可以选择贵州这个地方，非常值得去探索啊，至少可以好好的大饱一下口福。
而且山区的话会产很多水果，我去任何地方的话，我都会要吃一些水果。我碰巧我去的时候呢，4月末5月初呢是樱桃季，我那个时候啊，你能想象那个水果有多不便宜吗？我每天吃1斤半的樱桃，真正的当饭吃，太便宜了，大概是10块钱1斤，新鲜大樱桃，正好赶上上市季。还有呢，就是一定要避开旅游高峰，我避开旅游高峰去的话，每天的住宿成本才100来块钱，很好的很好的地方了。在市区的话，也才，对，也就100多块钱，可以理解成就3、4星酒店这种级别吧。反正安静、卫生、安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我是在5月2号还是3号回来的，房价直接翻倍， 酒店住宿的价格直接翻倍，所以真的咱们中国老百姓也很不容易啊，特别是牛马打工族是吧，你只能在公共假期出来，然后呢承受着海量的人流量，极差的打折的旅游体验，然后极高的出行成本，真的也挺麻烦的。如果能够避开高峰的话，你将会获得极具性价比的体验吧。
绝对是贵州旅游推广大使啊。
大家对我们这分享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公众号。对，本期的所有的图文啊，可能我会放的无滤镜的图片比较多，店名的话都可以在我们文章里面去找到啊。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一些支持，也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们。
大家也可以收藏啊，我们这本期节目就是一份非常详实的，我觉得旅游攻略了，对吧？从吃到旅游景点到踩雷，非常非常的详实。大家可以收藏这个，等到自己想去旅游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节目再听一遍啊，完全都没有时效性。也非常感谢掌柜的分享。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收听开心。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好，拜拜，
拜拜。